能力啊，没有出离之眼，而三宝能够救拔我。就像那个刚刚讲那个譬喻嘛，你在这个国度当中一得罪了恶国王，恶国王已经要抓你了，你赶快跑到其他国家去了，那么祈求这个国家的保护，那种心情。那这个时候你一观想，才能够升起皈依的心。这个是六祖大师说的，六祖大师说的，他这个讲也是对，他是业内心，业内心上安立的，他不是讲坐持三宝，是业内，那个六祖大师讲的，六祖大师讲的，六祖坛经。他是这样啊，业内债主，不，但业内债主他是这样，业内债主他当然来找，还是不来找了。不过你啊，你自成的皈依三宝啊，他就容易化解。就像说啊，你今天靠一个大威德的人啊，我看很多的那个电火感应见闻录都是这样，下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人啊，他前身啊杀了25条猫，25只猫在那个台中灵社堂电火感应见闻录，他还不知道啊，他念佛，他每天念佛啊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25个小孩子啊，抓他要打他，就是好像念佛的时候看到一道光明，而这个小孩子就静下来说：“那你为什么刚刚为什么要抓我呢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你不知道，你前身呢、啊、很喜欢杀猫。”
是
谁讲？就是那个小孩子讲，那25个小孩子。对，他说你过去看到猫就杀，杀了就丢到鸡笼河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要找你报仇的，可能因为你念佛很虔诚啊。蒙佛菩萨的慈悲加倍啊，现在就一笔勾销了，就离开了。啊，这对念佛感应见闻录有这种情况。对，他就是对三宝的皈依强。
但是力量不够的话，跟着力量可以干扰，就是对你皈依，你愿意再出生也是你的力量。你知道皈依，他皈依量不够。
就是莫离我境，莫为我教，必当救护嘛。
那你知道皈依心，皈依力量不够。
是，你不能离开。你今天，如果我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冤亲债主来了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还是害怕？为什么你害怕？因为你假设阿弥陀佛没有能力救拔你，你假设，那就不能构成皈依了。你还是会害怕，其实那个信心就不记住了，对不对？你真正的心一坚定下来啊，那的力量就不大。所以他那个皈依就是说，其实从理论上来说，三宝是真的能够救拔我们，三宝以救护为义嘛。但是我们正念心是不是真的能够通身靠道？就是这个国王他已经跟你讲白了，他一定能够保护你。问题是你要来投靠我了，莫离我境，莫为我教，你不要一天看到我你就善心良意，跑进来又跑出去，那也没办法。
皈依量量够。
是的，
不够的话，真的怎么样能够？就是假设那个量没有几块，
是的，对，你一定要相信说，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救拔我。他这句佛号万德后面无量光无量寿，能够使令我现身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临终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你一定要真实的相信。
他这个又是善行的话，也是说你归心够善，他可能保护你。
是的。
但是归心不够的话，善量可能会散掉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那个皈依的量不够的话，就散掉了。
说有皈依在天上卡的很重的，那比如说他的量不够，在那很早散掉。
我看了一本那个叫做什么《幽冥》什么《幽冥录》啊，《幽冥问答》，有一个人啊，他睡觉的时候啊，被这个鬼神啊抓到这个阴间去了。阴间呢，他要去审判他，那个鬼神要抓他。他说我皈依的时候经典说有36个保护神，36个保跑哪里去了，他这么一念36个就现前，你看不得了，36个保护神就现前
了。他平常都说他说了才出来，不说了。
所以说我们讲一切唯心造啊，你心中没有那个，所以说哈、啊、世界上的事情啊，什么事情都是要心的、啊、对，你今天皈依随便念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呢。龙树菩萨说啊，譬如有人进入这个宝山呢、啊，没有双手不能取宝。这个三皈依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这个是很大的宝，法宝。但是这句话到你的心中的时候啊， 就这样溜过去了，你不能跟他感应到脚。那真正有皈依的心量升起的人，他就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那他力量就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法本身要对你的心中升起大的力量，一份的恭敬，一份的力量，十分的虔诚恭敬，十分的力量。说穿了，还是你这念心的力量要大。所以心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法是没问题，因为法是佛陀讲出来的话，他这样的教授一定是清净不颠倒的。问题是你这念心的信心跟智慧够不够？所以这个宝山，它真是个宝山，问题是你能够取多少宝？是的，是
的。对
对，同样一句啊，你看同样一句阿弥陀佛，有些人就能够念十句，就把第一的火转成金莲花，这个不容易呢。你持什么咒？你看看有没有这办法？不要说冤亲债主那种小境界啊，那个第一的火都现前了，那个已经这中阴身马上要到第一去了。你说你用什么法门能够把这个业障消得那么快？哦，就把那个第一的火消灭，就转到极乐世界去了。
阿弥陀佛的心量，
对，那个力量很大的，那个心力很大很强的。
心力要够强的。
对对对，但是有些人念佛就没什么感应，对，就是。中阴还没往生呢，还这个还没断气哦，断气就麻烦了哦。啊，不是，他这个中阴身就是说地狱的火啊，中阴身被他看到了，地狱的中阴身不是他本身的中阴身，地狱的火的地狱这个境界的中阴身让他看到了，他本身还没有变成中阴身，就是这个医报的中阴身现前。哎，对对，如果一个人已经断气的，他就比较麻烦。不好改变的。对对，一个人最好是在临命中的时候，如果他已经死掉了、断气了，那就比较麻烦，不容易超度。因为中阴身他的心是躁动，他动得很厉害。那临命中的人呢、啊？他还是个人，他还是一个人道。对，他是个人。他中阴身的话，他就那个果报就比较不好。他不容易去学习东西，安定不下来。
中阴死亡后就不容易学习。
哎，对对，一个就是死亡以后，他已经离开了。他还是属于人的果报，就最后的果报还没有，那个油灯还没有烧完，他还是人的果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。佛法修学概要，阿舍离啊，第一法是慈悲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。第62面悟二。五戒。那么这个五戒呢，是属于这个人称。那么人称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依止五戒的法门啊，能够使令我们超越三恶道，能够达到人的果报啊，这叫做人称。那这当中呢，分成两科啊，初正式戒相，二忏悔方法。经初啊，先看第一科。那么己一正式戒相，分五：初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邪淫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。今初啊，那么五戒当中呢，我们先看第一科不杀生。那么看第一小科，心一解释名义，断有其命，是名杀生。凡有命者，不得故杀。若自杀，若叫他杀，方便杀，咒杀，堕胎。破卵以他毒药，令命断者必得杀罪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不杀生的名义啊，分两段。第一个呢，先解释杀生的定义，再解释杀生的内容。先看定义，什么是杀生呢？断有其命啊，这个就是杀生的定义。
那么这个有情命呢，在律上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从出世到后世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体啊，最初的神识投胎啊，乃至于临命终的时候神识的离开啊，就是全身冰冷以后啊，那么这个中间呢都叫做有情命。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分两部分来说了，比如说我们讲堕胎，那么一般人说堕胎啊要七七49天才犯根本啊，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，虽然是七七49天这个人的形状才形成，但是呢当这个父精母血的合这个神识入胎以后，他就是一个有情的众生啊。假设我们把它断绝了，这个堕胎呢就犯根本不可悔罪了啊。所以这个有情命呢，就是说从神识的入胎就是有情命，这第一点。其次呢，我们一般说的安乐死啊，说这个有脑死的众生啊，虽然他脑死了变成植物人啊，对外界没有这种反应，但是他的神识还在啊，他那个明了的心性还在，换句话说他还是一个有情啊。假设我们用药物使他安乐死，也是属于断有情命的范围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说啊，只要我们断绝有情众生的生命，这个就是杀生的定义了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。那么关于它的内涵，我们看第二段，凡有命者不得故杀，只要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情我们都不能故意伤害，这是一个总标。这以下别事应该是什么样的伤害法呢？若自杀，那么若自杀呢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，那么你自己自杀，那么你自己也是一个有情众生，你用嗔心把自己给杀死。不，这个地方呢，自杀呢，自己杀害自己啊，只换中品啊，不换根本啊。那么如果你亲自去杀他人啊，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你自己亲手去杀害他人，指令他人死亡，那么这个就犯根本不可悔罪了啊。这两种解释的自杀啊，一个亲自去杀他人，一个自己杀自己。第二个叫他杀，那么你自己没有去杀呢，你用语言或者用书信教唆别人去杀，那么对方因为这样死亡了，你也是犯根本啊。虽然你没有杀，但是你叫别人去杀也是一样啊。第三方便杀，方便杀呢就是你刻意的安排很多杀生的工具，或者挖了很多的坑啊，使令这个人或者畜生掉下去死掉啊，或者有人在这个追杀一个人，那么你指示道路啊，你就说这个人到哪里去了，这个人在那里啊，你指示道路使令这个人被杀死的，这个也是属于方便杀啊。你指示道路啊，使令这个人被杀啊，那也是属于方便杀。咒杀，那么这个咒杀呢，就是你用这个咒语啊驱使你这个你的鬼神啊，你的护法神去杀害别人啊，或者你驱使你的鬼神去杀害对方的鬼神啊，对方死掉了你也是犯杀罪啊，就咒杀，用咒语啊去驱使鬼神去杀害。堕胎，那么这个堕胎呢，就是你用药物或者针灸或者手术的方法把这个胎儿给杀害了啊，这堕胎。破卵啊，破坏这个动物的卵啊，那么以他毒药，以他毒药就是说呢，你明知道他要自杀啊，你又把毒药拿给他吃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属于杀生啊。那么总之呢，前面的情形使令这个有情众生的生命断绝的，并得杀罪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杀生的定义跟它的内涵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聚缘成犯。 杀戒即五言成分，一是人，二人想，三起杀心，四心方便，五全人命断。那么这个杀生的成就的因缘有五个，那么这五个我们解释呢，我们根据一学师地论啊，讲这个业的成就有三个方向啊，我们配合这三个大方向。那一学师地论说呢，任何的善恶业的成就有三个主要的内容啊，第一个是议论啊，第二个是加行，第三个是就近啊。议论就是你内心当中有这样的动机啊，这个加行就是你有采取行动啊，第三个就近，你把这件事情做圆满了，那么这个就构成一个完整的业。那么从杀生的角度来说呢，它这个意乐有三个内涵啊，人是人想起杀心啊，当然这个杀生的业要成就呢，他内心的意乐是要有杀害的心啊，这个内心人杀的是一念的杀心。那么他所面对的境界呢有两种情况啊，第一个呢是一个实际的情况，就是说你这个杀心所面对的境界是一个人的境界，鉴别它不是鬼神或者畜生啊，因为在这个六道当中啊，人道是修行的法器，那么一切的诸佛一切的圣人都是在人的果报当中成就圣道，那么是现在得到人生，好不容易从无量劫当中从三恶道出来得到人生，他今生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解脱生死，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把他杀死的这个过失特别重，所以这个六道当中的杀人是最重的，就是说你面对的境界它是一个人的境界的第一个，第二个你心中是做人的转想，你也知道他是人，比如说我们在黑暗当中啊，看到一个人，实际情况是个人，但是你认为他是鬼，你用刀子恐怖啊，你就把这个鬼，你认为他是鬼把他杀死，但事实上你用灯光一照，哎呀他是个人，那么这个不能构成杀罪的，因为你对这个人没有杀心，你是对这个鬼，你当初心中的转想是个鬼的转想啊，所以说呢这个业的成就要心境相应啊，那么这个罪的成熟呢，就是说对方是个人，而你心中也很清楚他是个人的转想啊，然后你对他呢升起了杀心啊，这样子呢就构成一种杀心的意乐啊。第四心方便啊，你不但是一种杀害的心啊，你进一步采取的行动啊，用这个毒药啦，或者咒术啦啊，或者是刀剑啊棍子等等啊，来加害于他啊。第五个就近，使令全人命断啊，就是对方的生命结束了，被你杀而死亡啊。那么这样子呢就构成一种杀业的一种罪啊，就成熟了啊。那么这个杀戒呢就五种因缘啊，那么这个全人命断呢，这个定义是包括当时的命断乃至于未来的命断，说你杀害这个人当时并没有死亡，但是他因为这种伤以后来啊，他因为这样子受伤，他后来还是因为这个伤死亡，那么他死亡了以后你也是犯到杀罪啊，这也是属于前人命断的范围所收摄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杀生的纪元成犯，看第新三犯戒轻重啊，若杀父母罗汉圣人犯逆罪，若杀人命断犯重罪啊，这都是属于上面不可悔罪啊，就是说你所杀的众生啊是一个人道的众生，而且你心中也做人的转想，我这个人有两种啊，他提出两种，偶一大师说啊，要杀这个亲生的父母啊，或者是罗汉圣人啊，那就是逆罪了， 那个是无间地狱的果报了啊，无逆罪了啊，那就更重了。那么如果是杀一般的人啊，是令他对方命断，那么这上品不可悔罪啊。若杀人不死，若杀天龙鬼神等命断，中品不可，中品可悔罪啊。杀人但是人没有死亡，或者是他天龙鬼神使令天龙鬼神死掉了啊，就杀天龙鬼神啊，多分来说是用咒术的啊，一般的刀剑是不能杀的啊。若杀畜生虫蚁蚊蚤等，若杀天神畜虫等不死，见杀欢喜，下品可悔罪啊。那杀畜生啊，或者见杀欢喜，这个是下品可悔罪啊。那么这个是犯戒的轻重啊。这个戒律的制教跟化教的这个业果的思想不太一样的啊。这个制教的罪的轻重啊，是耶这个外境，这杀生来说呢，就着他所杀的这个对象啊，是人上品罪，鬼神是中品啊，畜生是下品，那么是依着外境来安立轻重。但是从业果的角度啊，我们看这个业果啊，它主要安内心的，就是说你在这个造杀生的时候啊，你的内心的状态有三种状态啊，就是方便时、根本时、诚意时啊。说你在造杀生的时候，在杀生之前，你内心当中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构想啊，的一种计划啊，不是临时起意的，经过你长时间的构想计划。第二个，你正在杀的时候啊，升起很大的欢喜心，很重的嗔恨心啊，甚至于把它凌虐致死。第三个，成理时，你杀生了以后一点都没有后悔的心，对你所造的杀生的行为念念的随喜啊，不生忏悔。那么这样子，即使你杀的是一个畜生，你是就算你杀一只狗，这只狗啊，你杀之前啊，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，在杀的时候呢，你用很重的嗔心啊，把它凌虐致死，杀了以后一点都没有悔心，那么这样子在业果上也是非常的重的。所以说业果的轻重呢，从业果的角度它啊偏重在心，偏重在心啊。但是从自教的角度呢，佛陀的自教啊是偏重在境啊，是以境界来判定啊。你如果是人就是重罪啊，鬼神中品，畜生下品啊，这个地方有所不同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从戒律的角度说的这个犯戒轻重啊。看64面，若见他杀有力因救，设不能救，因起慈心，念佛持咒，咒令解冤四劫，永断恶业。好，这是藕益大师的开示啊，说我们一个菩萨行者啊，不但不能杀生啊，而且你到外面去啊，看到有人杀生了、啊、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财力可以把它买下来放生，有力因救，但是呢色不能救，假设我们财力不够，那这怎么办呢？因起慈心，念佛持咒，咒令解冤四劫，永断恶缘。这个时候我们在旁边啊，生慈悲心啊，观想这些有情众生都是过去的母亲，他们曾经在无量的流转当中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都曾经对我有很大的恩惠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念佛或者持往生咒，持大悲咒啊，这功德啊，咒怨加持在他的身心上面啊，使令他能够啊，仗持这个念佛持咒的功德，能够永断恶业啊，离开恶因缘啊。这个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对这个有情众生啊，这个菩萨的一个心情啊，是广结善缘啊。你看这个舍利弗尊者啊，他有个小沙弥，这个小沙弥是什么因缘呢？说这个过去啊，有一个商人队带了一只小狗去做生意， 这小狗啊，平常就是帮这个商人啊，照顾他那个物品啊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商人要吃饭的时候呢，小狗就把这个饭菜啊，就偷吃了。偷吃了以后，这个商人就很生气，就这个棍子把他四只腿都打断了。打断了以后，就丢到这个荒山野外，就不管他了。这狗啊，就痛苦啊，就叫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呢，在不远的地方打坐啊，阿罗汉一入定了，天耳遥闻，就知道这只狗啊，心中有很重的嗔心呢、啊，要死掉以后会堕落到更深的这个恶道去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就起了慈悲心啊，用那个神通啊，一刹那间就到这个狗的地方啊，就拿了一杯这个水啊，开水啊来。给他喝，口渴为他开水，那么为他说法，把他心中那个恨心呢、啊，把它化解掉。化解掉以后呢，这只狗就死掉了，就投生在一个大户张家的儿子。那么七岁的时候呢，看到舍利弗尊者啊，过去有善因缘啊，临终的时候得到舍利弗尊者的加持啊，就跟舍利弗出家了，叫金提沙弥。那么他善根深厚，七岁的时候就证了阿罗汉果。证了阿罗汉果以后呢？他就观察宿世的因缘，哎呀，我过去是一只狗啊，被我师父救了。那么就感他师父的恩啊，就化愿终身不受大戒啊，就侍奉舍利弗尊者。那舍利弗尊者往生以后啊，他那个舍利子啊，从那个整个往生的那个后世啊，都是金提沙弥帮他处理的啊，金提沙弥把那个舍利子带回给佛陀。带回去生团，所以说我们啊，平常啊，别不要说看到杀生了、啊，你看到一只蚂蚁，看到一只蚊子啊，蟑螂，我们尽量为它皈啊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发菩提心，同生西方同乐佛道啊，我们不断的为它咒愿，这个咒愿呢、啊，不可思议，心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啊，他就这个众生呢，他这个。他跟我们之间也容易感应到交啊，这个众生跟众生的佛性是同体的啊。你内心当中真诚为他咒愿了、啊，他以后就容易跟三宝结缘，生生世世就容易出生到有三宝的地方，那么跟三宝当中受三皈五戒乃至于出家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你以后成就大菩萨的时候，从极乐世界啊回入娑婆度有情了，哎，他看到你欢喜，你容易度化他。过去结善因缘，啊，所以我一大师说啊，若见他杀有利因救，设不能救，因起慈心，念佛持咒，咒令解冤世劫，永断恶缘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菩萨，有些菩萨的眷属很多，生生世世广结善缘，啊，有些菩萨的眷属少，啊，所以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啊，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啊，我们点点滴滴啊。都能跟有情众生结缘啊，这关键在于慈悲心，还有持咒的咒力啊，或者念佛的功德力啊。看心事开言情况，无杀心而误致死，狂乱坏心，见愤而抓如旃檀无益，见火而抓如金无益，乃名为狂。虽无患戒而世间果报不是啊。那么你没有杀心。而失误使令他死亡，好，这种情况呢，比如说我们平常走路，啊，走路啊，那么失误踏到众生了，啊，这个也是无杀心而误致死。另外一个例上讲一种情况，叫做错误的情况。什么叫错误呢？说你啊，准备的毒药。要毒害魔甲，那你把这个毒药放在这个地方啊，结果魔甲没有来，魔丙来，魔丙呢、啊、以为这个是果子，把它喝下去就死掉。死掉了以后呢，这个你这个人有没有犯杀罪呢？在律上他不犯杀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开始所面对的众生呢。他是对魔甲有杀心，他一开始这个毒药是要给魔甲喝的，他对魔丙没有杀心，是魔丙自己来误喝的， 所以说呢，这个魔饼来吃了以后，对这个人来说他没有构成杀罪，但是虽然没有构成杀罪，不会到三恶道去，但是这个世间的果报不会失礼，这个人魔饼啊，生生世世是饶不了你的，跟你结恶缘啊。所以说这个杀生啊，有时候虽然我们失误使令对方死亡不能构成杀罪的因缘，但是啊，你伤害了他啊，那在这个生命的流转当中啊，就会有问题的，有恶因缘的问题了啊，就有冤冤相报的问题了啊，这值得我们注意啊。所以有一大师他也提到啊，虽然无杀心而误至死是不犯杀戒，但是世间果报是不失礼啊，乃至于狂乱坏心啊。什么是狂乱坏心呢？就这个精神错乱啊，要到什么程度呢？见粪而抓，犹如沾抓沾檀香啊；见火而抓，如抓黄金无异。这个时候才是所谓的狂乱坏心啊。那么这种情况也是一样，虽然没有犯戒的情形，但是你伤害的对方啊，世间的果报是不失不亡的啊。看这个第五课，心无持犯得失。毁患杀戒的果报呢是三恶道啊，那么一报呢有两个，一个是短命，第二个多病啊。这个杀生啊，如果这个杀罪成立了以后啊，那这个业力会到三恶道去的啊。从三恶道里面出来以后呢，做到人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果报体啊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寿命短啊，第二个在这个生命当中呢容易生病多病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这个烧柴火的时候啊，这是僧团啊烧柴的时候啊，太腐朽的柴火啊就不要丢到火里面去了啊。特别你看到一个柴火，只要你起疑心怀疑它有虫，只要有疑心，就是啊，是虫或者虫想，你心中有升起一种虫的转想，你要丢进去，那肯定发杀，就有杀罪了。只要有怀疑心，你就不能做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穿僧鞋，突然间看到一个黑点，你怀疑是一个小虫，你脚还踏下去，不管这个黑点是不是真的虫，都有至少都有轻的犯边罪，因为你只要升起怀疑的心，这件事你就要停下来啊。烧柴火也是这样啊，只要你升起虫的转想，升起虫的怀疑，这个柴火就不能烧，一定要肯定没有众生才能烧的啊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热水啊，这个热水啊不要随便倒到水沟里面去了，这个水沟都有虫啊。你这个热水啊，滚烫的热水啊，在厨房工作啊，你这个滚烫的这个汤啊热水啊，要先冲淡了以后或者冷却了以后才能丢到水沟，要不然你一冲下去啊，整个水沟的虫都被你杀死，有的虫是很微细的看不到啊。虽然你当时是一时的失误，但是世间的果报是不失礼的，世间果报不失礼啊，这个要注意啊。你跟他结的恶因缘啊，这件事可是不得了的啊。你看那个这广化老和尚的一个五戒相经签要集注啊，他讲了一个件事。在民国80年，有个叫张春妹的居士，张春妹啊，他有一天他的女儿来到南普陀，说要这个共生。那广化老和尚就亲自接见他了，很虔诚啊，说你为什么要共生呢？他说我老母亲啊，现在住院。变得很重，那么有人劝我送地藏经回向。我送地藏经的时候啊，说这个王者啊，你命中的时候要为他做功德啊，来超荐王者，所以我就要来斋僧供养大众师啊，把这功德回向给我母亲。那这广化老僧说这样很好啊，但是呢你要注意啊，到临命中的时候啊，要啊不要急救啊，不要打这个命这个止痛药，要赶快送回来念佛啊。那么这个他女儿就知道了，知道就斋完僧以后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 医院就通知了，说病危了，病危的通知，就是这个病了，非常危险了，不能吃的，要送回去了。那么这个张春妹的女儿就很多家人就把她，把这个张春妹就移到家里面来。那么她女儿又来到这个南普陀啊，很虔诚的，跟每一个法师就亲自的跪着跟她顶礼啊，希望法师慈悲啊，回去跟她母亲啊助念。那么因为虔诚感动啊，就二十几个法师跟她助念。那么在大众的威德力啊，一助念的时候啊，哎，没有往生。气色又转好了，还有变得红了，又坐起来说要吃粥啊，大家就拿这个粥给他吃，哎，粥吃一吃身体又健康，下来走一走，那走当然没事了，所以这个念佛方能消树叶啊。印光大师说啊，就算他时间没有到，你为他念佛还是可以消业障，不一定说要吃什么粥啊。那么好了以后呢，他就平常作息了。有那么一天呢，这白天呢、啊，他跟他女儿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看到啊，我的父亲啊，父亲来接我出去玩啊，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去。”那么这个女儿一听到以后，就打电话就问那个南普陀的法师。南普陀法师说：“这个是不对啊，过去的王者来找人了，那就是不对了，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才可以啊。”啊，就他女儿就跟他转达，说你以后再看到这种境界啊，有过去的王者啊，过去的啊老父亲啊，隔壁的伯伯啊，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就念南无阿弥阿弥陀佛。哎，果然一念了以后就消失掉了。消失掉了以后，过了几天，哦，就病危了，身体又不行了。那么这次真的是你命中了啊。那南普陀也去了很多法师，又为他助念。助念到晚上的时候啊，这个藏中妹就讲话说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来了，放大光明现前。”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女儿就说、啊：“法师也说、啊，你看到阿弥陀佛，你就跟阿弥陀佛去呀、啊，啊，不要放言放下。”那么这个藏中妹说：“我就去不了，怎么呢？”说、哦：“有一个小孩子啊，抱着我的大腿不肯放我啊。那么后面两只狗，一只白狗，一只黑狗，咬住我的衣服也不肯放我，我就走不动了。”那么这个时候，张春妹的女儿就说：“啊，坏了！”她说：“啊，我母亲呢、啊，以前家里贫穷啊，生了十几个儿子啊，生到第十三个小妹啊，就把她给堕胎堕掉了。这个小女孩恐怕就是第十三个。那么那个黑狗白狗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大哥以前呢、啊，生了眼睛有毛病，生病眼睛有病痛。”找那个江湖的医生啊，江湖医生说啊，这个眼治这个眼睛啊，要用一帖药，哎呀，掺那个一只黑狗一只白狗的肉啊，炖来吃，就杀了一只黑狗白狗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，来讨债了，讨命债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跟老和尚请教怎么办。老和尚说啊，你要跪着跟他忏悔，啊，就是说啊，你不要去障碍我父母亲，以后我们做功德的回向。跟他沟通，啊，叫这个他女儿张春妹的女儿带他呢向燕京家主忏悔，啊，然后为他回向，然后果然呢、啊，慢慢慢慢，他说他那个小女儿跟那个黑狗白狗就消失掉，就随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杀生呢、啊，到你命中的时候啊，会有障碍点，会有障碍点。啊，这冤亲债主会来障碍啊，所以我们平常在受功德的时候要回向啊，不但是回向法界众生啊，还要回向我们无始劫的冤亲债主啊，愿我临终无障碍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杀生的正式果报在三恶道，但是呢，它的余报呢会有短命多病啊的一个问题啊。再看持戒功德。若持不杀生戒，他的果报呢，得生人天乃至佛果啊。那么我们持不杀生戒呢，他的正式果报是人天的果报啊，乃至于能够慢慢成就佛道啊。那么他的余报呢，有四个。那么持不杀生的第一个，身常无病，就是你的色身很健康啊，像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，啊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难心，啊， 阿尊者在听佛陀说法以后，一听到以后就永远记住了，多闻第一。第二个，阿尊者活到120岁，身长无病，他没有疾病，身体非常的康健。阿尊者呢，怎么回事呢？他那个慈悲心特别强，生生世世慈不杀生戒。所以阿尊者的身体啊，身长无病。第二个，勤劫快乐。我们经常能够啊起慈悲心啊，不杀生啊，睡觉的时候没有噩梦啊，能够睡得很熟很甜美啊，勤劫快乐，睡得很安乐啊。第三个，寿命长延啊，使令我们长寿。第四个，永断嗔习啊。那么我们这个经常不杀生戒啊，经常起慈悲心啊，看到众生啊，就为他做三归，为他回向啊，慢慢慢慢，我们的嗔心就容易淡薄。这个修习这个禅定呢，要得这个念佛三昧啊，这个嗔心一定要淡薄。这嗔心重的人，他做打坐坐不住的，这个心很粗重啊，静不下来。因为嗔心淡薄的人啊，嗔心调个性调柔的人啊，他打坐坐得住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经常持不杀生戒啊，那个嗔的习气会慢慢的淡薄啊，对这个修止观，尤其是修禅定有很大的帮助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不杀生戒啊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
那、
是
就是说在念中遇到有些像说狗啊什么在追你，他突然现在就很害怕，快咬到你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奇怪，从手上有刀子，又快咬到你的时候，不小心刀子像光一样，他快咬到就给你去吧，就刀子用脖子给他刺了，就他脚又过来，手又用刀，就他像仿佛梦境一样消失掉了，这算是。
这个当然在梦中是不能构成杀戒，因为杀戒它要清楚的，叫清醒的时候，清醒的时候，而且你那个境界是梦境啊。不过呢，他就是怎么样呢？你在梦中还会去伤害众生啊？不管怎么样啊，就是
不想为什么奇怪，不想刀子跟刀子，不想为什么自己会冒出刀
子。就是有嗔心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一些，就是说呢，基本上是这样哈。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哈，若以厌止厌，是厌终不止。就是说，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啊，决定不是用嗔心能够解决的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观念。就是我们过去啊，跟冤亲债主结下恶因缘，我们绝对不能够说你要来害害我，我也要害你，那这个你生生世世都不解不开的，一定是要以慈悲心的啊，一定要慈悲心念佛。其实你那个时候一念佛的时候，肯定没事的。那这个时候醒了要忏悔，最好是忏悔一下。不，在梦中是不能构成杀罪，因为梦中啊，梦中所作业啊，梦中的时候啊，它业是很薄弱的，它不能构成罪行的，不管杀到一万都不犯戒的，在律上是梦中它不结罪的，不结罪的。不过呢，他的佛陀意思啊，你起来以后要忏悔，但是他不结罪，哎，不结罪。
他像那个说，当有那个在地狱时候，那管有命怎么破了？现在像最近他去养那个鸡哈，都是母鸡生蛋，它是没有公鸡受的这样，他们那个蛋鸡就是完全是母鸡，没有受。
如果没有生命体啊，就是他主要就是有情命啊，就是要有神识投胎啊。如果没有神识，就是说他没有受。
因为他母鸡，他们鸡就是母鸡，它就是只能生蛋，除非有受胎才会孵鸡，但这种蛋不会孵出小鸡，因为它就是母鸡的蛋。
哦，
他们都没有公鸡交配。
那这个不是，这个就不是友情了。那这个破卵，这个这里的破卵是指的友情。
那比如说这个破卵算是不，就是有分，因为现在两鸡都是就是母鸡它自然就会只生，它一个月就会。
对，那这样子是不能构成杀罪，因为杀罪的定义就是它是友情。但友情。
有人说有些像有些地方也是这样，有些说到是可能就看个问题，他们也有是这么办。
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，你在楞严经上看啊。你不能吃动物的东西啊，
是不净物
不管他的肉、他的蛋、他的血，因为你跟他结恶缘，虽然不构成杀生啊，但是结恶缘。
这是算在戒律上有没有什么小犯
到？在律上，因为律上本身，如果从声闻界的角度来看，声闻界他是不结罪的，所以声闻界他允许你吃肉，吃三斤肉，哦，吃蛋都可以的，哦，在这个声闻界他是，只要你不是亲自去杀。啊，不闻杀，不为自己而杀，哦。那么在菩萨界的话，佛陀是自断一切的众生肉都不能吃的，不管你是不是杀他都不能吃的，因为你这个菩萨界强调的是慈悲心的，
啊。
你这个吃肉吃久了也会伤害你慈悲心。
那个排泄物的话，算是肉，这个它蛋的话，
它那个蛋哪是它的排泄物？
因为。
这是它的精华，
它本身就是说它你就不杀它，就是
它这个蛋啊，鸡生蛋不是给人吃的，是人把它拿来吃的，它的目的不是给人吃的，
它因为它是这样，就是说它们自然繁殖会，你就不跟不继续把它养老砍，
它这个是你吃它的东西啊，跟它结恶缘，
就先抢了它的东西，
对对对，不要说吃蛋了，你严格说啊，你吃蜜蜂蜜都结恶缘，它那个蜂蜜不是给你吃的，它是要养它的下一代，它那个蜜蜂啊，这个蜂蜜啊，是给要给它的那个卵，那个它的儿子吃的。所以说呢，要以楞严经的观念呢，连牛奶都不要喝，少喝，因为它牛奶也不是给人吃的，是我们给它抢过来。它那个牛奶是要给它的小牛吃的。
那